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做犹大王的时候，我们说以赛亚在那里尽职了。所以以赛亚呢，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写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有印象。然后我们来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呢应该是第一卷，就是说小先知书的第一卷。好，何西阿书大概在大家看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那你有没有注意，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有四个王，一个是乌西亚，一个是约坦，一个亚哈斯，一个西西家做犹大王。所以可见呢，何西阿和以赛亚是同一个时候，因为很明显是同一个时候。但是呢，以赛亚他做先知做预言的对象，主要的对象是犹大国，是犹大的，就是南国两个支派。那么何西阿呢，我们知道他主要的对象是北国的十个支派，所以这两个不同。那因为他是对北国的十个支派，所以第一章第一节何西阿书怎么说呢？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所以何西阿当他写何西阿书尽职的时候，一面跟可以说是跟以赛亚同一个时候，但是因为他主要的对象是为着北国，所以那个时候在北国谁做王呢？以色列王是谁呢？是耶罗波安。那讲的耶罗波安，大家我们都读过这个读过列王记上下，我想现在大家应该有印象了。那么我们知道说，在北国里面，那么可以说最强盛的时候是耶罗波安的时候，因为在耶罗波安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版图他的领主呢，可以说回到以色列全盛的时期，就是所罗门的时候。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这个还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说跟约拿的执事有关系，是约拿先知说预言，那么最后呢，你看见耶罗波安得到的版图是最大最大的。那在耶罗波安的时候，不光约拿做先知，不光何西阿做先知，你注意到连阿摩斯也做先知。所以这个大概是那个时候写的，所以这是何西阿书。好，现在我们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所以大家要记得啊，这个阿摩斯书呢，他写是在什么时候写的？第一个，就做犹大王来说是乌西亚。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所以你就知道耶罗波安，因为他一共很长嘛，一共是41年，所以常常跟其他犹大的王是重叠的。但这个时候没有讲到其他的王，只讲到乌西亚和耶罗波安他们重叠这一段。那么然后呢，再加上一点，就是说除了耶罗波安做王之外，而在他大地震以前两年。那么这个大地震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 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五节，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险一样。那么请记得啊，讲到我们的主有一天脚要踩在橄榄山，然后橄榄山分成两段，那个时候一定有个大的地震。那么你怎么形容大地震？他一定用犹太人心中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大的灾难。那么在犹太历史里面有一个大地震，就是阿摩斯那个时候大地，也是乌西亚年间的大地震，明白吗？所以这一点要很重要。那讲到大地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地震就我们的主就回来了，所以这个大地震就着感觉来讲和末日是连在一起，是连在一起，那没有错，的的确，后来我们主脚踩在橄榄山上就结束了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主就回来了。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说那个大的地震，那个影响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是永远不能磨灭的，所以要知道那个大地震前两年就是指着在犹太人中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场大的地震。就好像中国唐山地震一样啊，就好像四川地震一样，那只要经过的人，他们永远记得，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所以呢，当圣灵讲到我们的主脚要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也有大地震，那个大地震好像从来没有，是个空前绝后的一个。那么所以呢，在旧约里面就以那个大地震来做比方，所以那个规模呢就像什么呢，就像主脚在踩着橄榄山的一样。那橄榄这你看连橄榄山就分成两半，所以那个时候可见的一定是可以说在这个犹太人的心目中一定是很深很深的影响。所以当你写阿摩斯书的时候，他最少三次讲的地震，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自己可以去读，所以你就晓得说这件事情在大地震两年前两年，所以这是为什么阿摩斯说你们应当预备迎接神，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都要见神的面。所以就像这一次在尼泊尔大地震一样，你根本没有想到，你根本做梦没有想到，所以你当预备迎接。所以我们知道大阿摩斯是在这种的心情底下，他又是一个牧羊人，你明白吗？他又是一个捡桑树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一天到晚，他如果捡桑树，他远远可以看整个看到整个看可以看到地中海的。所以他现你尤其一个常常在旷野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阿摩斯里面很多的景象都田野田间之间的景象，都田园的景象。所以呢，这幅图画，那么圣灵要借着阿摩斯书，那么就把心中的话启示给我们。所以呢，你看见阿摩斯呢也是和什么，也是和以赛亚同一个时候的人，那么同时呢也是和什么呢，也是和何西阿呢同一个时候的人。好，我们最后来看米迦书，第一章，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华的默示。那摩利沙我们知道是在犹大地，那么大概靠近什么，是靠近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当这个约书亚长日的时候，他们不是追赶敌人吗？结果呢就把五个王找到了，把他们放在一个洞里面，所以那一带呢到现在都叫千洞之区啊。原因就是因为那一带的石灰岩是软石灰岩，所以到处地下里都很多很多的洞。那么那个这个谁呀、弥迦呢， 他多半就是从那里来的。那么你会发现这个弥迦呢也是和以赛亚同一个时候，不过以赛亚是朝臣，弥迦呢是平民，一个在朝内一个在朝外，但是你会发现说他们的启示都是讲到基督的，都是讲到弥赛亚的。所以不光是讲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但是弥迦书告诉我们说基督应当降生在哪里，那么这个是弥迦书。所以你如果仔细注意的话，你就发现说这四卷书呢几乎是他们同一个时候写的。所以弥迦、阿摩斯还有耶西和西亚，还有呢也还有就是以赛亚，那么可以说是同一个时候的。那么如果仔细来看这四卷书的话，它的主题是一个主题，就是讲到神的救赎。那么特别如果讲的意象的话，特别是讲到基督的意象，那是很清楚，讲的弥赛亚就是讲的基督，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它。所以这是第一组啊，我们为着分，我们先给弟兄姊妹有个概念，然后下一次呢也许我们会再仔细来看。那第二组呢就是耶利米歌，耶利米书。那和耶利米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在一起的呢有另外三卷书。那一个呢就是哈巴谷书，哈巴谷书。还有一个呢是厄巴底亚书，还有一个呢就是西番雅书。可以说这是三卷，可以说跟耶利米同一个时候。那么当然耶利米书我想我们不需要再仔细看了，因为以后我们会仔细慢慢的去分析给大家听。所以要记得耶利米讲到神的见证，这个然后哈巴谷书呢讲到因信，义人必因信得生啊，你还记得吗？然后呢特别讲到厄巴底亚是讲的以东的，然后呢也讲到这个西番雅书。大家看一下西番雅书好吗？那么或者这样吧，我们也稍微看一下了。你如果读耶利米书的话，你看耶利米书什么时候写的？第一章，便雅悯地亚拿出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好，所以我们知道大概什么时候耶利米写的这本书。那么耶利米写这本书是以色列亡国以前40年，犹大南国亡国以前40年所写的。那么当然讲到神的拆毁拔出，最后讲到栽植，最后讲到建造。那么这个呢是特别耶利米书的重点，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么如果看西班牙书，你看第一章第一节，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达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班牙。那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普通讲到先知，比方说讲到以赛亚的时候，比方讲的以赛亚的时候就讲谁谁的儿子，以赛亚就没有说一直追到什么，一直追到上面去。所以这个呢一定是不平常，为什么呢？就证明说呢这个西班牙不光是先知，而且呢他是犹大王室里面一个王子，一个首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高祖呢是西西家，所以西西家的玄孙 亚玛利亚的曾孙，纪大禄的孙子，古实的儿子西番亚。你普通讲古实的儿就可以了，但是没有，因为呢的的确确他的地位不一样。所以西班牙